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亲爱的听众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十八讲，释经法的运用，在讲道或教导上的用法，释经法的运用在讲道或教导上的用法。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兄弟两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觉得非常的黑暗，他们看见外面的阳光非常羡慕，两个人就商量说，我们可以把外面的阳光扫一些进来。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箱子走到外面去扫阳光，扫的时候箱子里面好像装满了阳光，等到他们把箱子搬到房间里，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他们又出去扫，扫满了又搬进房间，到了房间之后阳光又没有了。这样做了好几趟，房间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母亲看见了就奇怪，问他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里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母亲说，傻孩子，房间要有阳光吗？只要打开窗户，拉开窗帘，阳光自然会进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心中常有亮光吗？只要打开我们的心门，尤其是向神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门，愿意恭敬诚恳的聆听，神必定会把他的话语亮光赐下给我们， 当然在这之中，我们不要忘记了运用释经的原则，正确的方法去了解圣经。那我们讲过了，在对圣经做教义神学的解释上，如何运用释经法。我们也讲了借由圣经做灵修，即寻找生活实践的教训上，如何运用释经法。这一季我们谈谈在讲道或者教导的工作上如何运用释经法。也许我们先了解一下，一个传道人或教会领袖或者任何一位基督徒在教导及教导上有什么自责呢？这是第一方面，传道人在讲台教导上的自责。传道人或者负责讲台侍奉的教会领袖被称作是什么呢？乃是神话语的工人，是神话语的工人。他当然是一位教师，是教会带领者，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权权可以在一群人面前自由讲道的人。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工人，他一定受到神话语事工限制的人。他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有权讲道，有权要人做决志，那就是他真是在宣告神的真理。如果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他真是在宣告神的真理，他才有权站在哪里讲，他才有权要人做决志。所以一个讲道的人必须认明一个事实，讲道并非是他表达个人宗教观点的机会，他讲道基本的使命也并不是在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讲道的口才，而是在于做神真理的工人。正如使徒蒙召要做传道的人，使徒受案例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的使命是要把他们所听到所看到有关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传讲出来。那长老或者说牧师的工作是要传道，并且以教义教导人，这是提摩太第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讲的。长老或者说牧师的工作是要传道，并且以教义教导人。提摩太所要传递下去的并不是使徒的传承，而是他从使徒那里所听到的基督教的道理。保罗教导提摩太时更多是教他要传道。彼得说他所以能做长老，乃是因为亲眼见过我们主的受苦。那由此可见，新约基督的仆人并没有自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传道，而是必须做基督教真理的工人，要传讲神的话语，要做福音的见证人。这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讲道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讲道都只不过是一些流行的肤浅的个人对某些宗教题目的看法而已，求上帝怜悯我们。那这其实正是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传道人事工的看法。传道人乃是神话语的工人，从他们开始，那教会崇拜就以唱诗和传讲圣经的意义内容为中心，取代了天主教的礼仪和弥撒在崇拜中的地位。他们最强调的就是神话语的事工，他们最强调的就是神话语的事工，以之为神赐福他百姓的最佳方法。可惜今天这已经被流行的一般性的讲章所取代了。那这是第一样 我们要了解传道人在讲道教导上的职责，乃是做神话语的工人。我们要本着圣经正确的宣讲神的话语，因此作为神话语的工人，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讲道上的实际用法，必须遵循下列两个原则。我们来到第二方面，传道人在讲道或教导上应用圣经的规则。这两个规则基本上是从一般释经学的理论和对基督教事工的性质的信念来的。第一个原则，传道人必须认清自己是主的仆人，要受主的话语的约束。我再说一次，传道人必须认清自己是主的仆人，要受主的话语的约束。我们传道的基本动机，就好像刚才所讲的，是把神话语的真理传给人。这就是说，我们要公开的宣讲圣经。这一点，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已经明白的宣告了。他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人，做长老或者是教会领袖的一个使命是善于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做长老或者教会领袖的一个使命是善于教导，他应该宣读和传讲神的话语。那这就是传道人应该清楚的，自己是主的仆人，要受主话语的约束。这是传道人在教导讲道上应用圣经的原则。但是主的话语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二个原则，讲道者所使用的一切圣经都必须按照释经学的原则来解释。我们做主的仆人，要受主话语的约束。第二个原则，也可以这么说，讲道者所使用的一切圣经都必须按照释经学的原则解释。讲道者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以为讲道的时候可以不必严格的遵守经文释义的原则。经文解释的工作，那一些的规则，我们以为是解经书的作者和神学家所要遵守的，讲道者可以在讲道的时候随机应变，这是最不幸的是错误。假如传道者的责任是做神话语的工人，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保罗劝勉我们要按作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怎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释经学的原则就是我们能够正确明白神话语含义的唯一方法。所以要求不严格，不好好遵守释经学的规则，实际上就是要求不要按照神话语的意义来讲道。这样就等于否定了传道者自己所蒙的召了，因为他受召是为要传讲神的话语。当然这并不是说讲道只是做圣经经文的释义，或者是枯燥的经文注释。在所有讲道中都应该有生气，有生命，有想象力，能够切合实际，有例证，有热情的传讲。然而无论何时，人若使用神的话语，就一定要按照严格的释经学规则来使用。这是传道人在讲道教导上应用圣经的规则。两个规则，第一，传道人必须认清自己是主的仆人，要受主的话语约束。第二，讲道者所使用的一切圣经都必须按照释经学的原则来解释。 那中光教会传道人违反圣经意义的错误主要有几样。我们来到了第三段，传道人违反圣经意义的错误在教会里头时有所闻，那他们的错误有哪一些呢？那主要有几样。第一样就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因为喜欢某一些句子就把它摘录出来，传道者实际上并不按照经文本意来解释，而只是摘用那一句美丽的措辞来作为他讲道的基础。有人说这不是在传讲圣经，而是在传讲圣经中的措辞。不管那一个句子的意义多么明显，又或者是要说明一个观点，就找了一节圣经来支持，而不理睬这经文的背景上下文。这其实就是正统释经法所要求的，不理睬经文的背景上下文，那这是传道者常有的做法。但我们要认定，不管那个句子的意义多么明显，也不管它的措辞多么能够吸引人，我们不能不对全段经文的含义加以诠释，就摘录其中一句或一个意义，以之作为讲道的依据。这并不是真正的在传讲神的话语，那这是传道人在讲道上违反经文意义的第一样错误，断章取义。第二样，传道者可能会选择一段经文，但是没有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把它当作讲道的材料。我再说一次，传道者可能会选择一段经文，但是没有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把它当作讲道的材料。在讲道中所讲的话，当然不必局限于经文的内容，可是一旦选用了一段经文，或者是在查经或者在崇拜中讲道的时候需要带有一段经文，那传道者就有一种神圣的义务要把那一段经文的意义原意交代讲解清楚。要不然的话，若不是讲道者忽略了为配合他讲题而选择的经文，就是他误解了那一段经文的意思。这并不是故意破坏圣经，而是用不小心忽略无知的方式对待神所漠视的经文。有一位学者对于这种方式的滥用圣经有这样的评语，他说，很可悲的一个事实是，有一些正统派近前的有知识的基督徒引用圣经的方式，比起所谓普救论者啊，普救就是普通的普，救赎的赎，救赎的救，比起普救论者罗马天主教摩门教引用圣经来支持异端邪说的方式更不严谨，更加偏离圣经的原意。虽然普救论者罗马天主教摩门教引用圣经支持他们异端邪说的方式很不严谨，背离了圣经的原意，但是有些正统派所谓近前的基督徒可能在引用圣经的方式方面比这一些异端教派更加严重的错误。那这是传道者在讲道上违反圣经意义的第二样常有的错误，就是没有对所选用的经文做进一步的解释而讲自己的话。那第三样错误，传道者可能有讲解经文，但是却把一节经文或一段经文加以灵异化， 以致把经文所没有的意义强加其上。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引用了一段经文却不加解释，但是另外有一种错误，就是他有讲解经文，但是其实把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加以灵异化，把经文所没有的意义强加在其上。有一个专家就这么说，这错误通常有一种真诚的伪装，传道者自己以为他在讲解的是圣经经文深一层的含义，实际上教父时期的寓意解经法就是属于这一类。就比如早期的教父，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凡是提到木头就把它解释为基督的十字架，每一次提到水池他们就把它看作是重生的洗礼。那虽然可能采用这种寓意解经法是出于一种良好的动机，要造就信徒，也使经文变得很有兴趣，可是如果这么做，他就牺牲了这段经文的真正意义，或者把自己的想象放进那一段经文中。那若是这样，他不是在传讲神的话语，而是把神的话语寓意化了。这样子做还一个危机，就是传道者会以为自己很独立，自己所讲的是原始的发现，他会看不起一切的圣经注释，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和其他的传道人交换意见，他以为他不需要什么，他所需要的只是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传道人在讲台上要传讲神的话，记得要受神话语的约束，一切圣经都必须按照正统释经学，也就是字义法的原则来释经。愿上帝帮助我们避免那一些会违反圣经原意的错误，包括断章取义，对所引用的经文不加解释就讲自己的话，或者是把所引用的经文解释的灵异化了。
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 的神，求托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接着我们谈一谈，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面对神的应许，我们当怎么样应用呢？那这是接下来的一段诗经学的运用在应许上的用法。我们常听见人说，圣经中一切的应许都是属于我的。那圣经中并不是所有的应许能够如此普遍应用的，把圣经中的应许应用于我们特别的环境之下时，一定要非常小心，免得大失所望。同时我们也不可应用应许来试探神，我们在应用圣经中的应许时要有保留，也要有耐心。那我们注意几样的事情，第一，注意那应许是否是普世性。第一，注意那应许是否是普世性。那普世性的应许最好的例子就是启示录22章17节，那里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这种一般性邀请人接受救恩乃是针对所有的人而发的。又好比马太福音28章18-19节，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一个应许也是针对每一个时代受主的人所发的。所以我们在运用圣经中的应许时，第一，要注意那应许是否是普世性，然后第二，注意应许是否针对个人，注意应许是否针对个人。好比神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8章9-10节，神对保罗所讲的，不要怕，只管讲。那这是对保罗个人而发的，不可做一般性的应许。宣教士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会引用这一个应许鼓励自己，可是记住，这应许不一定是对他而发的，我们只能从神的爱与信实方面做原则性的应用。所以当我们应用圣经中的应许的时候，记得第一，注意那应许是否是普世性的；第二，注意那应许是否针对个人。那当我们取用的时候，还要第三，注意应许是附带条件的，是否是附带条件的。好比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在人接受这一个应许之前，必须先履行他的条件。那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应许，我们要注意是否附带条件。还有第四，注意应许是否对我们的时代而发，注意应许是否对我们的时代而发。有一些应许和犹太人与他们的土地有关，那这一些应许在新约来到的时候就已经失效了。另外有一些应许含有未来的条件，这些应许在未来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够应验。那也很明显的，启示录第2章第3章有一些应许仅限于某些特别指定的教会。那好像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应用圣经中的应许的时候要注意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若是勉强的使用圣经，甚至随意的抽取经文作为我们某种取舍的依据的时候，我们就有把圣经当作占卜工具的危险。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抛弃了圣经含义以及知识方面的方法，而把圣经当作近乎迷信的东西了。因此圣经中的应许唯有经过冷静的健全的 经文释义研究之后，才能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上。可见学习正统释经学实在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圣经求得神的旨意，唯有按照字义释经法，也就是研究字词的含义，分析文法的结构，注意上下文，还有文体文字的类别，以及参考文化历史的背景，字义释经法解明经文的意思，或者从圣经中引申出伟大的属灵原则，这是字义释经法所能够求得的。那神在圣经中说话，他说的话不会一口两舌，也就是说他不会一方面说的是历史的一般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又含有对我们特殊环境的特别指示。如果神真的借着那一段经文对我们特殊环境有所指示的话，那么一定可以按正常的经文释义的方法从那一段经文中解明出来的。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应许确实是好的，圣经中有很多应许是给我们的，但是在支取这些应许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应许是否是普世性的，是针对某一些个人而发的，那它是不是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或者是对着我们这一个时代而发的，那这一些都是字义法释经原则的应用。愿上帝帮助我们从圣经里头得到宝贵的丰富的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借着圣经怎么样正确的应用在讲道教导或者是支取这一些应许上。天父，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你的仆人，受你话语的约束，也帮助我们在每一次预备讲章的时候能够实在的运用正统释经法的原则。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帮助我们不只是用一段经文讲自己的话，或者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运用圣经，不给它灵异化，而是实在把你自己要我们知道的含义理解出来，而也能够生动的活泼的传讲。主，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祈求你的帮助，给我们支取你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你，在讲道教导上服侍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帮助我们的学习，奉主名求，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做思考，也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第一个问题，传道人的讲台侍奉如何可以做得好呢？也就是能够讨上帝喜悦，能够更合上帝的旨意。我再说一次，传道人的讲台侍奉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呢？第二个问题，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吗？为什么？我再说一次，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吗？为什么？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了寄给我们。谢谢大家，鼓励大家继续的学习，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要我充满
向上。